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很荣幸能请到来自新州卫生部的郭先生，郭俊成先生，来我们讲解关于乙型肝炎的一些资讯。郭先生你好啊。
你好，你好安娜，你好。
你好郭先生，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郭俊成。我目前呢就是在新州卫生系统的东南卫生区的性健康和血源性病毒服务部门工作。我的职位呢主要是社区参与还有传播项目协调专员。我们这个部门其实就是在我们新州健康部或者是新州卫生部下面群体与社区健康部门下面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的服务主要是关注性健康啊，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乙肝和丙肝，以及其他病毒的就是血源性传播病毒的相关的检测啊，预防啊，治疗啊，还有健康促进的工作。我们主要面对的人群呢就是包括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包括我们的华人社区，还有我们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就是跨性别和性多元人群等等之类的。
好的呢，那就是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讲解一下，就是根据目前的数据，澳洲或者说新州的乙型肝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最新的其实也不是很新了，但是就是最近的一个数据是根据澳大利亚第四个国家乙型肝炎战略就是2023年到2030年的时候他做的一个统计，其实这个数据有点老，是2020年的。在澳大利亚被确诊为乙型肝炎的感染人群当中呢，有70%，就是10个人中有7个都是出生在海外的。这说明呢就是乙型肝炎与移民还有多元文化社区的健康需求就是非常的联系还是紧密的。而且就是在悉尼，我们这个悉尼东南区啊，就包括悉尼 CBD 啊、Walla Creek 啊、Hurstville 啊这一块儿，在2020年的数据显示呢，有45%的慢性乙肝肝炎感染者都是来自华人背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华人社区是乙型肝炎健康促进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群体之一。
是的呢，就是根据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华人社区就是华人群体就是感染乙肝还蛮就是蛮多的，相对来讲。
对对对，这其实后面有很多原因啊，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中国本身乙型肝炎感染人数就多，本来就是一个高危的国家。然后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可能对乙型肝炎的传播啊、检测啊、疫苗啊和治疗都了解不足，于是在澳洲嘛，很多人从中国来到澳洲之后，对这边的健康啊，就如何寻求卫生的服务啊，这些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污名化啊、语言障碍啊，还有包括费用啊，可能会担心打疫苗打乙肝疫苗会不会检测啊，会不会要有费用啊等之类的，所以所以在这个社区这边还比较这个问题还比较明显的。
是的呢，就是在华人社区中可能对乙型肝炎就是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啊，或者是迷思，就是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这样子。
是的。
那么乙肝其实是通过哪些途径去传播的呢？
其实乙肝啊，其实在华人社区当中很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误解，就是说乙肝可能会通过吃饭啊、共用餐具啊等等之类来传播，其实它不会的啊。乙肝呢其实只有三个传播途径，主要的三个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传播，包括就比如说共用针头啊等等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无保护的性接触，就是在性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特别是无保护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体液交换的时候会传播。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母婴传播，比如说妈妈本来就有乙肝但是没有经过检测或者治疗，然后呢她要是怀孕期间就可能把这个病毒传给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概率，就是60%到90%的概率就会发展成慢性的感染。
那么其实通过妈妈，除了通过妈妈之外，就是如果爸爸有那个乙肝的话，就是婴儿也会就是遗传下去吗？
还是有可能，因为主要是如果你们是有性接触的话，通过性接触的话可能就会传给妈妈，然后妈妈又传给孩子，可能会有这种可能。
这样子的，是的。然后那么就是那只是乙肝就是通过可能比较亲密的接触，就是刚刚说过的那个性交啊，或者是就是共用一些就是会通过会接触到血液的一些物品才会就是传染，比如说
对
只是共
对，
同吃饭或者是亲吻呢，就并不会说是，传播到乙肝的。
对，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吧，就觉得，哎呀，可能就是我吃饭一起共用餐具啊，等等之类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会不会传染乙肝？其实都不会的，所以乙肝基本上都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体液的传播嘛，就是一个血液或者是体液，所以性接触可能就是体液的一个传播。所以像一般一起吃饭啊，共用餐具啊，拥抱，甚至接吻，就是都不会传染的。
好的呢。那么就是感染乙肝的话，乙肝会有什么症状呢？
其实这个乙肝一般来说，就是说，乙型肝炎不一定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就是因为都把它叫做一个 silent 啊，为什么说它是安静的感染嘛？就是它一般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所以如果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检测。但是事实上呢，很多乙肝感染者长期的话呢，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啊，我如有偶尔去一下，去看一下医生，然后医生偶尔检测，说你没有要求，但是偶尔检测的时候，我们很就会发现那个，就是偶尔检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患了乙肝，这个就很 super 很惊讶。其实就是说，没有，其实如果你担心的话，就去跟家庭医生说一下，我做一个检测就。第一个是看看有没有抗体，第二个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没有感染的话，OK，就没有事情了。如果有抗体的话，当然就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如果没有抗体的话，就打一针疫苗就没事了。
咦，就是有人可以有先天性的有抗体的吗？
这个不一定哦，这个不一定，因为现在我看一下，好像是中国是1992年之后开始有这个打疫苗嘛。你打了疫苗之后就基本上会有抗体，但是这个抗体也不一定是终身免疫的，所
是
以可
的。
能是在一段时，就基本上建议就是10年之后就会去再查一下抗体，这个体内的抗体还存不存在。如果有的话就不用继续打，如果没有的话就再打。而且这个乙肝的话，如果成年的时候也是会感染乙肝的。大部分情况下，如果这个成年人的身体是免疫系统是正常的话，这个乙肝会自己清除的，就是我们说的发展成急性乙肝之后，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把这个病毒就会自己清除出去，然后这个就相当于自愈了，然后自愈了之后，你身体就有这个，就有这
抗
个
体，
抗体了嘛，对，所以但是你就不知道嘛，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急性肝炎，有可能会有很少的，不是症状不是很明显啊，就是可能就会像感冒一样，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患过这个病，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肝炎，有没有这个抗体，所以最好办法就是去检测一下就 OK。
是的，因为他没有明显症状的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话，就是自己去检测，然后之后就查出来有没有这个病毒，然后。但是刚刚说到急性肝炎的话，急性乙肝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自愈的，然后之后就会自带一个抗体这样子。那这个慢性乙肝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会不会更麻烦一点？就是你可能要依靠其他的治疗手段来去治疗它呢？
对这个治疗方法呢，其实就是说，慢性乙肝主要就是，刚才我们好像也提到过，就是，在就是，这些孩子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可能通过妈妈，就是母婴传播的时候，就会获得了就感染了乙肝，然后呢，他们这群人就更容易发展成这个慢性乙肝，然后这个慢性感染其实，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病，它虽然不可能治愈，但是它是可以管理和治疗的，就是把你的病毒载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下，这样子就是跟就就其实就跟我们理解的很多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患者是一样，它就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它是可以一个可以控制、可以管理的，而且你只要去定期的去检测，然后定期的去治疗的话，你的生活跟正常人就没有什么两样的，就是甚至都不用吃那么多药啊，像有些高血压每天还要吃，但是都不用吃那么多药，就是可以跟正常人是过一样的健康的生活的，
好的呢。那么就是像乙肝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检查到，就是自己不知道的话，它慢慢发展成就是得了慢性乙肝，它慢慢就是不管它的话，它会有什么后果，或者是其他导致其他的疾病吗？
对，如果这个慢性乙肝的话，它如果不你不去治疗的话，就是 untreated，就是不去管它的话，它可能就会发展成这个肝 它可能就它其实就是一个肝癌的主
成
要因素，
因
就可能会发展
哦，
成肝癌，但是肝癌是很痛的，
是的。
就是晚期肝癌，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疼痛的疾病，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还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是妈妈的话，可能传染给自己的孩子啊，对吧？
嗯，
然后也可能传染给自己亲爱的人呐、啊，那
是
之类
的。
的，所以就不是特别好，如果你
嗯嗯，
自己不知道的话就不是特别好。
好的呢。咦，那其实如果妈妈知道自己得到了慢性乙肝的话，她是有方法可以预防，说是传染给自己的小孩的吗？
对，就是如果妈妈得了乙肝的话，如果她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医生可以通过一些治疗方法和手段，让你怀了孩子之后生出来的孩子都不会再患有乙肝了。关键是你要知道这个情况
嗯。
啊，所以了解去做检测，去了解你的身体状况是最重要的。
是的，就是其实得到乙肝的话，就算患上了乙肝，也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就是小孩一定会传染，但其实是有医疗手段的，就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我们就是首
对
先要自己
对
检测，然后之后检测完之后再对症下药，然后才可以就是不把它遗传给下一代。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现在的乙肝都是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嘛。就是如果大家越早知道自己的情况，有或者没有，就或者有或者是有没有抗体这样的情况，就能越能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健康，也能更好的保护就是我们整个社区嘛。
是的呢，那刚刚就说到，就是如果接种疫苗的话，在10年内都应该会有乙肝的抗体，就10年后可能再做检查吧。那我们就是相关预防乙肝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疫苗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对，其实第一个方法就是去做检测，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对你说的对，就是疫苗。其实疫苗乙肝是有疫苗的，所以就是像因为现在的乙肝的话，在我们悉尼的话，主要就是来自于华人社区当中，就是比较年纪大的这一部分人群会比较多。主要是这不是大家的错啊，就是因为之前在可能
疫苗
来
还
澳大利
资
亚
源不
之
是很
前。
多的时候，
对对，
嗯，
在中国的地区哈，就是没有这个疫苗，
没有
所
意
以
识，可
很，
能也有时候，
对，没有疫苗嘛，
嗯。
之前，然后但是在好像是2000年之后吧，2002年之后，这中国就把这个纳入了这个疫苗普及嘛，乙肝疫苗的普及，所以在基本上在1992年到2002年，可能是在2002年之后吧。这个疫苗就普及了，但是在这之前的老一辈的，就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获得疫苗的接种，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担心的话呢，就是还是去检查一下自己，可能很多人我们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打过乙肝疫苗，或
嗯，
者是自己
是
打
的。
过了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抗体，就是下次你可以去看你的 GP 的时候，就是去说啊，我要去做一下，跟就这个家庭医生就说啊，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乙肝抗体的检测，或者是来看看自己有没有抗体，给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感染过啊，这个医生都是可以而且这个都是免费的，是吧？都是可以去做，你疫苗也是免费的，
嗯，就是这个免费的话，是它在包在政府的医保里面吗？还是说是？
这个医保是肯定是报销。如果是你没有医保的话，这个我需要核实一下。应该也是，
嗯
应
嗯，
该如果是在性健康诊所的话，接种疫苗的话，一般都是免费的。
好的呢。然后就是，只要我们就是可能去联系我们自己的 GP，或者是去联系医生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做检测，或者是做这个疫苗接种。
对，是的，
嗯，然后就是如果有人担心可能自己获得了乙型肝炎呢，就是可能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他们都应该去找 GP 去做检测。
对对对，因为除了 GP 的话，还有一些社区的健康服务机构啊，比如说性健康诊所啊，像悉尼性健康中心在悉尼医院，它也是个就是免费的，只要预约就可以去做检测，还有乙肝相关的服务啊，比如说很多医院都有这个 liver clinic，就是肝脏的这个怎么翻译呢？肝脏的诊所，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社区的组织吧，就是比如说新州的话，比较大的一个就是 Habitat New South Wales，他
嗯嗯。
们也是一个，我看他们的中文叫什么，他们的好像他们没有中文名字，但是 Habitat New South Wales 他们有很多中文的页面和信息，就比如说 关于中文的普通话的乙肝的信息手册啊，还有一些乙肝检测啊、乙肝健康啊、社区相关活动的信息，而且他们也有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去方便大家去了解这个信息的。他们的全称就是 Hepatitis，就是那个乙肝的英文
中文，
肝炎的英文就是 Hepatitis New
嗯
South Wales。然后他们还有个电话，就是乙肝肝炎热线吧，应该是叫中文是叫肝炎热线，是1800803990，这个也是可以打。他们也有中文的这个翻译的。
就是这些都是给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目前的华人群体的一些资源，就是中文资源。
对对，这个资源其实中文的资源还蛮丰富的，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记不住刚才我说的那些的话，其实在网上搜一下，就是说乙肝信息啊、中文啊，基本上都会网上都会出来很多东西，或者在微信上搜一下也是会有的。
是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是政府，我们青州政府给的，然后有一些是其他一些民间的一些团体的吗？
对对对，像这个 New South Wales 不，sorry，就是 Habitat New South Wales，它就都是一个社区组织吧，但是它也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社区组织，或者是像如果新州卫生部的话，就是有一个叫新州卫生部的多元文化健康传播服务机构，它上面也有很多一些中文健康的中文乙肝健康的宣传资料，就包括什么海报啊、视频啊和一些宣传手册啊，就是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介绍，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谈论的一些问题，吃饭会不会传播乙肝啊？没有症状啊，为什么还要去检测啊？等等之类的，
好的呢。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诊所或者是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华人群体、华人民众可以就是获得中文服务的，去可能去做检测或者去做疫苗的时候，他们就是能有中文招待的，就针对他们的一些诊所呢？
第一个就是去GP 哈，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肯定是最了解我们健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地方，一个专业人士吧。如果你的家庭医生不会说中文的话，就可以去就是第一个就是去打电话去找这个 Hepatitis New South Wales，他们有中文的一些信息和页面，他们也会帮你去链接一些会讲中文的医生。然后他确实是有个这个 GP list，就是家庭医生的信息，就是他们会专门做一些乙肝的这些就是他们的他们专业知识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全面的乙肝医生、肝炎医生吧，
是的。
他们确实有这样一个 list，也是说中文的，包括说普通话、说广东话都有，所以只要去打这个电话他就会帮你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服务，然后这个电话就是 Hepatitis New South Wales，它的 info，它的热线是1800803990，或者直接在网上搜索 Hepatitis New South Wales，就是可以找到他们的信息了。他们的中文信息很多的，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有做过类似的一些关于流行病的一些访问吧，然后很多就是其他之前的受访者就跟我说，因为华人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华人，他们有些英文并不是特别好嘛，然后之后
对。
得病的话也害怕去看医生，因为就觉得跟医生就是说不清楚也，然后就觉得有一层障碍在这里，所以他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中文的资源针对我们华人的群众来，就是去可能去接触或者是就是
对，
去了解
你说
多一
的，
点。
对，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就是这个语言，其实就是阻碍我们华人社区去获取健康服务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因素。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其实这个中文信息，我们去年就做好了。然后这个，在这个做这些信息的时候，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吧，其实就是和很多社区的。社区的民众，就比如说这些，我们去到各个社区，各个比如养老院啊，去跟大家去交流，哎，你们有什么觉得我们需要去做的？然后，或者是你们觉得这个，就对他们进行反问，去了解一下他们对乙肝的态度啊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才做了这样一个，就是这一套中文的乙肝健康宣传资料，而且呢，就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服务开始，就是提供这种针对华人社区的这种翻译服务啊，或者是有着不单是翻译啊，就是对文化比较了解的，就是消除这个障碍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会以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多，我相信，
是的呢，那么刚刚说到你就是社区里就是访问一些华人老人家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对乙肝的一些误解或者是认知，然后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这个就误解，其实就是很多来自于担心自己被担心，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被歧视。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中文乙肝资料的时候就，就去探访了很多探访和采访了很多这些老人家，
是的。
然后除了就是就发现除了社会上的歧视，他们更多担心的是自己被歧视，就是更多的是担心，而且是这个歧视是没有发生，其实更多的是担心。所以，就比如说，社区咨询中就有人提到，很多的感染者，乙肝感染者会把压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感觉就是羞耻的，感觉自己是自责的嘛，就是我们华人这种心态，就是不想麻烦别人，或者
是
是担
的。
心自己，或者担心自己会影响家人、伴侣和工作。其实呢，就是非常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患上了感染了乙肝，其实不是个人的错，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道德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或者小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这个是你无法选择的，但是自己可能就是，这你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的，这不是谁的错哈，这就是一个事实，就这样发生了。
是的。
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乙肝是它是可以一种可以可以。通过检测，我们可以知道有没有，也是一种可以预防的，也是如果患了也不要担心，它也是一种可以管理的健康状况，就像我们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所以，减少歧视的第一步就是让大家就是获取正确的信息，就是，也要让感染者知道自己不需要自己去担心，自己去独自承受这个压力。而且，乙肝确实是不会通过什么吃饭、握手啊、拥抱、日常接触、接吻啊，这些都不会传染的。而且呢，即使你患上了，即使你有这个感染了乙肝，其实也是可以正常工作、正常学习、正常生活的。而且你如果越尽早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越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更能安心的去面对我们的家人和正常的生活。
是的，说的非常的好呢。就是，而且就是我们尽早预防或者尽早管控这个病的话，它就是严重程度也会越低。
是的，
然后就有时候反而不要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羞耻啊，或者是觉得就是害怕。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理，就是害怕如果自己不去检查的话，可以做鸵鸟，就是当什么事情
没
没
有，
有发生。但是如果检查完了之后，就反而就要面对它嘛，然后就有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其实就是不能这么想，就是一定要尽早去。只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尽早去管控它。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嘛，
是的呢，然后，那么世界肝癌日就刚刚过去了，就是4月19号，就是刚过去不久。然后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像我们，想象我们华人社区传递的一些信息呢？或者是这个肝癌日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活动呢？每年的肝癌日？
其实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其实大概就是主要的信息就是，至于因为4月19号就是世界肝脏日嘛，肝脏是非
肝
常
脏
重要
日，
的一个。对，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就是负责代谢啊、解毒啊、储存营养啊，也帮助身体正常的消化和运作哈。
是
所以
的。
呢，其实，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想传递给华人社区的信息，就是不要害怕乙肝，也不要因为羞耻或者是害怕遭到误解而回避检测。就是乙肝，就是不是大家个人的一个错误，是很多人是在出生的时候或小时候就已经感染，所以自己完全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乙肝是可以检测，也是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而且如果即使说是患上了乙肝，也是可以通过医疗，可以通过药物来管理、来控制的，是可以获得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你是来自乙肝比较常见的地区的话，或者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接种过乙肝疫苗，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抗体，就下次去见你的家庭医生的时候，就可以聊一聊，聊聊这个问题，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血液检测，了解一下自己的乙肝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和保护社区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的。然后刚刚也提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疫苗，特别是检测的话，都是免费的，对吗？
对，基本上都是免费，都是 Medicare
是
cover。
的，就是也不用担心，就是检测会带来经济压力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只要是去做了之后，就给自己求个安心，就是。
对，是的，嗯，
那么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非常感谢你，郭先生，就是来给我们分享
哦，
关于乙型肝炎的一些资讯。
嗯，谢谢安娜，谢谢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
嗯，好的，那我们就是有大家听完了之后，就是尽快，就是如果觉得自己有乙肝的，就是有可能的话，或者是就是为了求心安的话，都应该去做一个检测。那我们就
嗯，
是，
是的。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访问，拜拜。
好的，拜拜，那。